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拯救，全能的真神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法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，回到神慈爱的怀抱。以色列民在埃及虽然人口繁衍众多，社会地位却江河日下，渐渐地从皇亲国戚沦为苦工奴隶。上帝顾念他子民的苦难，从尼罗河中救出婴儿摩西，让他在埃及皇宫中成长40年，学了埃及的文韬武略，又让他在米甸的旷野牧羊40年，磨练出谦卑柔和和坚忍的品格。神从西乃山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，呼召他做神的使者，回埃及去把以色列民领出来。这些是出埃及记1章到4章所记叙的故事。今天要读的是5章到6章13节，摩西和他的兄长亚伦一起去面见埃及法老，陈述神的命令，宣告以色列民的离去，出埃及行动正式展开了。离去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三道雄关横亘，锁住以色列回归之途。一，归路第一关，王权。我们先来读经，从5章1节开始。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3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、刀兵攻击我们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、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的担子吧。又说，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民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200万人，60万男丁加上妇女儿童离开埃及，非同小可，归乡之途关隘重重。而这第一关就是法老的王权，摩西、亚伦与法老当面请辞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。在摩西、亚伦见法老之前，他们对以色列的官长和众人讲了神的指令，行了杖变蛇、长麻风的手得医治和河水变血3个神迹，百姓就信了，并且低头下拜。4章30-31节，有了神的尚方宝剑，又有200万民众的支持，摩西、亚伦信心爆棚，在法老面前全无往日的卑言屈膝。我们要离开你们，到郊外过节去也。 啊，就像我们在某个公司受了气，暗地里找好了新工作 ，offering letter 聘书已经在握，于是把辞呈往 VP 往那个大老板的桌子上一放，老子不干了，去夏威夷度假。怎料得法老比摩西强硬多了，少废话，一个也不许走。摩西、亚伦立时软了下来，求求您了，让我们去吧，不然我们会死的。那法老越发嚣张，闭嘴，老实回去做你们的苦工吧。摩西、亚伦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，灰溜溜的被赶出来了。摩西先前的亢奋啊，给法老下命令，转眼之间变成虚弱，低声下气哀求，他的无力和法老的蛮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法老张狂是因为他是王，他有王的权势，王的权势是真实的，有军队，有督工，有一整套国家机器维系着。摩西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他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与法老抗衡，法老让他干活去是拿他当奴隶，而他可能在重压之下一时也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了。其实啊，摩西手中有三件宝，神的名关系，神的杖能力，神的约聘书。可惜的是，摩西手中有宝却是不会使用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，神告诉摩西他是自有拥有的，向摩西展示他是创造者，是全能的神，接着又告诉他耶和华是神的名，他要顾念以色列民直到永远。出埃及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，抓住神的名就抓住了神的本质，才能进到神的子民的关系当中去。神的杖代表着神的能力赐给摩西，而神向摩西重申他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，这简直就是摩西手中的新聘书啊。那他为什么害怕呢？还是因为他对神认识不足。从他跟亚伦的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摩西领受使命时说自己笨口拙舌，神许诺要指教他所当说的话，四章十二节，神给了摩西两句话，一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二是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摩西亚伦把第一句话说得不清不楚，把第二句话说得变了味儿，竟然把杀对方的长子说成是杀自己，本来颇有威慑力的警告结果成了苍白无力的哀求。不真正了解神的话就当不好神的使者，不真正知道神的心意行动起来就底气不足，心虚胆颤。神给摩西的第一句话中特别说希伯来人的神，有两重意思，其一是反映这些人的现状，埃及人口中的希伯来人几乎是奴隶的同义词，其二提醒人们希伯来人不属于埃及，希伯来的动词字根是经过度过的意思，当年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离开哈兰，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，南下渡过波拉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 和约旦河来到迦南地，所以他们被称为渡河而来的人，即希伯来人。神再次提醒埃及人，这些人不属你们，他们只是寄居在此，是要回家的。神给摩西的另一句话说，容我的儿子去，更是点名天父与子民的关系。在这里，容去英文译成 send off， 比一般的让人走的意思强烈的多。这里强调的是分离，一刀两断啊，原文中是 divorce， 就是离婚的意思。就像一个受人欺负了多年的流浪儿对街区里的黑帮头子说，我要走了，我老爸是美国总统，他要接我到白宫去住，他已经打电话给我了，机票、路费和 CIA 的保镖明天就到。容我的百姓去，神让这话在法老面前重复了九次，直到击杀他们的长子。神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决心是何等的大。法老代表抵挡神的黑暗势力，埃及代表世界，神的心意是要让一切属他的子民与世界分离，分别为圣。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对于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，神要他们知道上帝才是一切的主宰，连法老也是在上帝的权下的。若是看不到那位比万有都大的神，看不到神的权柄和能力，世界的王权就挡住了子民的回归之路。我们当代的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我们在世界上做各样的工作，神现在并没有要我们离开我们的岗位，都移民到一个世外桃源去和他相遇。神却要我们明白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。我们常常觉得那个发工资给我们的人才是我们的老板，尽全力去取悦于他，甚至忘了我们真正身份是神的子民，忘了我们的使命是荣耀上帝。这样我们就被这世界捆绑住了。这也是我们在下面的经文里看到的以色列民的境况。第二，归路第二关，苦役。我们继续来读经文，从第十节继续往下读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督工的催着说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？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，看哪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但法老说，你们是偷懒的，你们是偷懒的，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缴纳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世界的王对于主权归属的问题比以色列人更敏感。别看法老公开叫板，耶和华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也不听他的话。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自己不是神。 他心中对以色列民回归神的怀抱的期盼有一点恐慌，他心里或许相信了摩西、亚伦讲的与神相遇的话，不然这两个人哪里来的豹子胆？但他不知道耶和华是谁，所以不敢贸然加害摩西。以色列人虽然人数众多，看起来势力强大，法老却有诡计，就是以苦功来拴住以色列人的心，使他们的头脑不再思考，不再思念神的事。法老的动作极快，当天第五章第六节，当天就下达紧急命令，加重以色列民的担子。这和出埃及记第一章里法老用的手段是一样的，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。一章十四节，现在是故伎重演，法老要叫神的子民劳碌，就不去听神的言语。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法老的办法是愚蠢的，让人做砖却不提供原料，原料不足又必须做出同样数量的成品，做不出来还打人，这十四节嘛，这不是逼人造反吗？法老有恃无恐，是因为他有王权，而他的王权对奴隶才有效，要是自由人早就弃他而去了，奴隶却无处可逃。他以劳碌使以色列人顾不上思考神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旨意，他以苦功使以色列人觉得命苦，也就是忘记他们真实身份，他们原本不是奴隶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王子的身份啊。法老的心何其毒，何其狠啊。有人读了出埃及记就替法老打抱不平，说是既然神是法老的心刚硬，四章第二十一节，那错就不在他嘛。其实原文译成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可能更为妥帖。从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法老的心中的罪至少有两个方面，其一，抵挡神，公开叫嚣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其二，以邪恶来对待为他做工的以色列民，这是神的子民。这一段中，祸患和苦待原文中都是 evil， 是邪恶之意。经文中记载神的百姓遭遇邪恶的逼迫，第十九节中的遭遇祸患和法老以邪恶待神的百姓，这是神对法老行为定的性。法老加重了神百姓的担子，神就任凭法老的心沉重。原文中心沉重的意思就是心刚硬的意思，法老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是极大的警示，这个世界的罪恶权势今天也是通过苦役来阻挡人们归向真神的路。今天世界科技昌明，物资丰富啊，早就没有奴隶制了，何来苦役呢？现在有许多干物女和宅男放弃谈恋爱，每天下班后直接回家，一个人看着漫画喝着酒，假日躲在被窝过着无所谓的轻松生活，认为这样的生活就很幸福的女性就是干物女，男性就是宅男。哦，还有许多白奴，白领奴隶。忙碌是我们的生活特征，其实是魔鬼的诡计。世界之王用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的生活塞得满满当当。 让我们无暇旁顾，不能追求真理，不能与神亲近。新浪新闻中心2016年年底的时候报道，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，中国已超越日本，成为过劳死的第一大国。有一位做 DBA 数据库管理员这样的人，在网上写个人博客，用的签名是忙忙忙。另一位网友深有同感，回应道，忙常听说朝九晚五，我们却是早七点晚七点，披星戴月，黄卷白灯。忙忙还没事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像无头的苍蝇找不到方向。忙茫茫然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只见岁数的增长，不见应有的从容，长叹一声，唉。苦功使人手忙，手忙带来眼盲，看不到神的作为，眼盲最终带来心盲，与神远离，心里迷失方向，心里的迷失成了回归真神路上的第三关心锁。归路第三关心锁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